大家如果是在群里面看到我的提纲哈，那对我提纲今天的分享的一个结构哈，一个主，对我的提纲结构应该就有一个，对这一章的内容应该就有一个大概的一个了解了哈，对要讲的内容哈，有一个清楚的结构哈。首先我们看这一章哈比较长，就是。有60节的经文哈，是比较多的一章哈。那我给这一章哈，把经验提炼一个主题哈，主题就是不畏逼迫，捍卫真理的思提反。那思提反，我们看到在第6章8到15节哈，我回顾一下，在上一次我们讲的哈，在6章的8到15节，就是讲到。司提反哈，因为他在民间传道哈，行大神迹，做了大奇事哈。那当时犹太人的一些人哈，一些领袖也好，民间的一些犹太人也好，就是嫉妒他哈，然后就设下假见证哈，找人设下假见证来控告他哈，然后他就被抓起来送到公会哈。那在6章的13节，他们控告他的假见证说司提反，他不住地践踏圣所和律法，践踏圣所和律法，这是他们对司提反的控告。我们知道司提反是一个义人，是传主耶稣福音的人，但是因为犹太人嫉妒他，反而说他是践踏圣所和律法，哈，把他抓在公会的面前受审。那我们今天读的第7章的话，讲的就是司提反受审的时候他的一篇讲道。那他在公会前这一篇的申诉，它是一篇妇道的优秀的讲章。这一篇讲章呢，它维护了基督及使徒所传的真理是从神而来。他对逼迫者扭曲真理的做了严厉的批评指正，抵挡了那些扭曲和反对真理的犹太人。他是副教家的先驱。哈，我们现在有学神学有一门课就是副道学，哈，就是怎么样来维护纯正的真理，哈，抵挡那些异端邪说或者是弯曲悖谬的一些教训，所以他是一个副道家的先驱，当然他也是第一位的信道者哈，信道者。司提反他竭力保守真理，并且为真理甘愿舍弃生命的精神哈，他为各世代在逼迫中的基督徒立下了美好的见证和榜样，鼓励了圣徒在艰难险阻中坚定地站立在真理的立场上，不畏世俗势力的压迫，不惧怕各种邪恶的势力。这是我对这一章的一个主题的一个总结。这一章的话，可以从结构上来讲，可以分为2个部分哈。第一部分就是7章的1到53节哈，这是大头哈，主要都是在讲哈这个。司提反的护教讲道哈，这53节的经文都在讲这一个啊主题。那第二个部分就是54节到60节哈，这6节的经文是讲司提反的信道哈，司提这一部分内容就比较少哈。那我们今天的重点主要是放在第一部分哈，就是1到53节，就是司提反的护教讲道哈。那在这一部分哈，他的副教的讲道的这一部分，又可以分为5个小的部分哈，5个小的主题来讲哈。第一个小的主题就是，讲到，当然这一部分副道学的讲道哈，那司提反他主要讲什么呢？他讲的就是。以色列人众，以色列人皆知的几位敬畏神的先祖哈，几位属灵的伟人哈，他们这些敬畏神的几位先祖哈，那他这一部分分成5个小的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就是1到8节 这一部分讲什么？它主要是讲述亚伯拉罕的呼召及神给他后裔的应许啊。那第二个小的部分是九到十六节，讲什么呢？讲的就是神使用约瑟在埃及地做雅各全家的拯救啊。第三个小的部分呢是十七到四十三节，那重点讲述了摩西被神差遣带领以色列人啊，以色列全民出埃及啊，这一部分是这最多的哈，讲摩西是最多用的文字和篇幅用的是最多的哈，这一部分哈，讲摩西的这一部分。那第四个部分是四十四到五十节哈，那就是讲述神使用约书亚完成会幕的迁移啊，以及大卫和所罗门完成圣殿的建造。最后一小部分呢就是五十一到五十三节啊，他指出斯提凡指出犹太人的罪，他们 是什么罪呢？啊，这些犹太人不但自己不遵循摩西的律法，而且对先知的逼迫和杀戮从过去到如今都没有停止过啊，这是最后的一小部分啊。那我们就当然今天的这个内容很多，不可能一节一节的给大家分享啊，我就是从重点啊来讲斯提凡提到的这六七位七八位的啊以色列人历史上重要的先知也好啊，属灵的领袖也好啊，包括最后我们的主也好啊，那这些属灵的伟人啊怎么样被父神差遣使用，在以色列民当中来传扬神的道，来敬拜一个一个 敬拜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祭坛，怎么样把以色列人这一支民族从外邦人当中分别出来归给神作为神的显明以预备在未来在万民当中来做神金尊的祭司来做福音的使者，来完成神托付给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使命。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很特别，是神在万民当中拣选的一支神的显明，神会使用这一支显明历史历代从中间从他们中间行起这些属灵的人来护道来把人带到敬畏神的一个生活里面来完成这个圣经的这个启示圣经，我们今天读的圣经都是这些以色列神拣用这些以色列的先知使徒门徒写成的所以以色列人这个民族在我们人类社会当中在其实是做一个灯塔的一个作用是被神使用来传扬神的美名的一个民族他们的历史地位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特别那当然就是我们看到斯提凡这个在这一篇的讲章里面他不可能把所有的以色列的历史都复述一遍，但是他借着这几位神的伟人或者是神的拣选的仆人几段以色列人几段特别的历史来看神的救赎计划是怎么样来完成的好，我们看一到八节一到八节就是亚伯拉罕的呼召及神给他后裔的应许第三和四节就讲到这个亚伯拉罕的呼召那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家乡亲族来到了迦南在第三节那个斯提凡就是提回溯到亚伯拉罕的呼召， 当时神就对亚伯拉罕说哈，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了加勒底之地，住在哈兰，看到没有啊？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啊，这很特别哈。亚伯拉罕这个家族哈，这个人很特别啊，他是以色列人的先祖啊。神把他从加勒底的乌尔哈呼召出来啊，呼召出来，要让他到一个创起之地啊，这个地方是他从来没有去过哈，而且也是人烟荒芜啊，没有什么基础啊，没有什么人墨，没有什么资源的一个迦南的一个地方啊，那个时候是很荒芜的一个地方啊。那神把他从一个繁华的加勒底的乌尔呼召出来啊，要让他到迦南地这个地方，那其实很明显就是神要啊让他在那里繁夫生子啊。生养众多啊，就是要从亚伯拉罕这个家族里面要生养出一支敬畏神的民族来，对不对？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时代很多很多不同族裔的人，可是敬畏神的人我想没有几个啊，没有几个家庭，大概就神就看中了亚伯拉罕啊，把他招出来，从繁华的世界里面招出来，要到一块荒芜啊之地啊，去拓荒，去生养啊这一支啊这一支属神的民族啊，这一支将来神要给他们祝福的民族，而且神要使用这一支民族啊，他的后裔里面啊，要成为万邦万民的一个祝福啊。这个亚伯看到这里，我非常的啊，非常的感动啊，亚伯拉罕。他承受一个这样的一个使命，对不对？神这样的拣选他，而且要把祝福给他的后裔。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从你开始，对不对？你不要说你的爸爸、你的父母不是基督徒，你的爷爷奶奶不是基督徒，你的曾祖父、曾祖母不是基督徒，可是神今天就拣选你开始，从你的家庭开始啊，让你先得到福音，然后神要应许给你，你和你的后祖后裔是要被神拣选啊，要被神祝福，将来要被神使用传扬福音的啊，这样的你的后祖，那岂不是我们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嘛，对不对？其实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属灵上来讲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属基督的人。可是为什么你周围的人还有很多很多，我相信很多的人都是不认识神的人，可是神今天就拣选你和你的家族，而且神要使用你的家族，要祝福你的家族，还要让你的家族要祝福啊其他的民族或者是其他的人啊，这个荣耀的身份多么的美好。所以有看到亚伯拉罕被神拣选，被神使用，今天也想到我自己啊，我的家族啊被神拣选啊，成为敬畏他的一个家族，甚至我的后裔后代子孙们都要来承受神给我们的属灵的基业，要承受这福音的祝福啊，何等的荣耀的身份啊，何等宝贵的应许，是不是？所以看到这一点，我联想到自己啊，我包括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今天认识主啊，不是白白的，是神把你从万民当中招出来，对不对？给你福音的使命啊，给你成为你家族的一个榜样，对不对？要让你及其后裔承受这美好祝福的一个计划，岂不是我们何等的幸运，何等的蒙福的人嘛。好，我们不要为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身份而感到羞辱或者是惭愧或者是自卑，不需要的。弟兄姊妹，你被神拣选是你的荣耀，是神看得起你，对不对？然后我们看亚伯拉罕的回应，当他得到神的 这样的一个呼召以后，那亚伯拉罕他就义无反顾哈，他就来到迦南地，并且就开始在这地哈繁夫后裔了哈。所以第五节这里提到，在那地方神没有给他产业哈，他当时来的时候神并没有把迦南地交给他哈，甚至他连立足之地都没有给他哈。但是他说到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好，那时候他出来的时候还没有儿子，对不对？他都到99岁了，都到了就是节育哈，都是不能生子的时候了，神还把这样的护照给到他哈。那来到迦南的时候他都没有生育的，过了那个生育的时期了。可是就是神就是让这一位从无到有的神，对不对？然后让他100岁的时候就生了以撒哈，生了以撒。那当然以撒又生了雅各，雅各又生了很多哈，众多一代一代的，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就这样子好就发展起来了。这支队哈，这支被神拣选的民族就繁复了哈，就这样繁复了。那第六节那里提到神要预言他的后裔要在埃及地寄居几百年哈，然后带领他们出埃及进入应许之地哈，这是第六节提到的啊，要让他的那些后裔啊，就是他的后裔就是以撒雅各哈，特别是雅各这个家族哈，他们要寄居在外邦400年哈，400多年。他们在那个寄居的时候，后面还会讲到这支民族就在埃及地就开始不断的生养众多了哈，就人数队伍就扩大了哈哈。这是讲到1到8节哈，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对吧？好，那我们讲第二个小的部分，这个话锋一转哈，使提反就讲到约瑟哈，是直到9到16节哈。约瑟呢，大家也知道他是雅各的一个儿子哈，是在他的众多的弟兄当中敬畏神的一个儿子，所以神在先在约瑟的哥哥们当中拣选了约瑟哈，然后把他差派到埃及哈，当然他是以奴隶的身份啊来到埃及，受尽了多种的苦难啊。磨难，然后神最后让他升高成为法老的宰相啊，预备了居所和粮食哈，就是为这个他的父亲的一家雅各家族预备了居所及粮食。当迦南地遭遇大饥荒的时候雅各全家没有什么生存的希望的时候，就最后就找到了这个他们的弟弟约瑟然后就把他们全家就移到了埃及他们在迦南地当时雅各在全家在迦南地，约瑟是在埃及地，对不对？全地都是大饥荒了都没有粮食，只有埃及地有粮食那时候那约瑟已经成了法老的宰相，掌管当了这个法老王的大管家了掌管全地的粮食以至于雅各全家在迦南地都可能快饿死的时候就找到了约瑟那约瑟就把他们全家就移居到埃及很奇妙那法老就赐给雅各全家一块肥美水草之地，叫苏哥地，对不对？苏哥地是埃及的一块风水宝地那在全体都是没有雨都是饥荒的时候因为约瑟的缘故法老看中约瑟的缘故就赐给他的父家全家这样的一块地方给他们在那里繁夫养殖放牧，让全家在那里过平静安稳的生活， 然后哈、啊，他们七十来个的一个家族移居到埃及地后，经过400多年的繁复生长，啊，这个以色列哈、啊，以色列哈、啊，这是雅各的哈、啊、名字，后来神重新叫他改成，原来雅各，神让他改名啊，改成以色列哈、啊。今天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哈、啊，其实是。这个名字是从雅各的名字改过来的哈，所以大家了解以色列的历史哈，为什么叫以色列啊，就是神把雅各的名字改成以色列的哈。啊，当他们在埃及第430年的这一段时间，啊，他们繁复成为这支哈、啊、犹大民族繁复成为一支大族，啊，以备他们未来出埃及。并移居到迦南，承受神的一个应许，啊，承受神的一个祝福，啊，所以在这一段约瑟的历史时期，啊，让以色列人暂时寄居在迦南，啊，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得到神的应许，迦南地，可是400多年以后，他们就重新回到迦南，啊，承受神给他们的应许和祝福。那时候他们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民族了哈。第三小部分提到的就是一个重点的人物，就是摩西哈。摩西我们啊都是众人知晓的一个人物了哈。那13到43节就是17到43节，司提凡就重点讲述了摩西被神差遣带领以色列。前民出埃及，时间到了哈、啊，该是他们承受迦南地应许的时间了。神就把摩西召出来，要完成这一支啊几百万民族的一个迁徙啊，这一个是重大的一个工程哈、啊，从埃及地哈、啊、移到迦南地哈、啊，这没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神高摩的仆人，很难完成这一次重大的迁徙，因为他们有很多的。男主哈、啊、要从，埃及地做奴隶，成为一个自由的民族，来到迦南，没有这样的被神高抹的仆人哈、啊，很难把他们带出来，啊，很难离开法老的手哈、啊，出来做一个自由敬拜神的民族，不可思议的哈、啊。那17到21节就讲述了摩西的身世哈、啊，这些我们都不一一的。去查了，因为内容太多哈。23到29节就是讲到摩西逃离埃及的原因啊。当时摩西是啊，这个成为了一个法老的一个王子了嘛哈、啊，是法老的女儿收为儿子啊啊，那最后成为王子，但他也很特别的经历以后。神就让他逃离埃及啊，来到旷野生活了40年啊。那30到43节就是讲述了摩西领受神召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意象啊。结果神在荆棘火焰当中啊，向摩西显现啊，让他要离开他的家人啊，要回到埃及地，把整个哈、啊、以色列人。带领出来了，那他领受了这个意象哈。对，嗯，那好，那第四个小部分呢，就是44节到50节哈，讲到就是，神使用约书亚完成了会幕的迁移，啊，以及大卫和所罗门完成圣殿的建造哈。44到45节哈，这里有说到，就是，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会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位业之地，直存到大卫的日子哈，啊，那个这里讲到他们已经，过渡到耶稣亚的世代了，就是耶稣亚带领， 接替了摩西哈，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就是应许之地哈。啊，当然耶稣呀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哈一个人物哈，神特别使用他哈，完成了这个打败征战埃及的哈这个很多年的这个南征北战哈，打败了埃及地的那一些民族哈啊，夺取了他们的城池啊，拿走了拿起了他们的哈这些土地哈家业啊，这些就是成为神啊在历史上应许给亚伯拉罕后裔的这美地啊。这些地他们不需要重新再去建造城池，也不需要重新再去拓荒耕地，因为有这些迦南各个民族哈都为他们预备好了啊。这是耶稣亚靠着神的大能进到这个迦南地来接管哈这些城墙也好，土地也好啊，各种的产业也好，神就把这些东西就从迦南人的手里面转到耶稣亚的手里面啊。所以很特别，就是提到这个会幕哈，44-45节哈这一段，讲到会幕哈的建造哈。那会幕为什么要提到会幕，弟兄姊妹？大家可能一看过去就过去了哈。会幕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是非常的重要的。会幕象征着什么？是象征着敬拜神的地方，对吧？是代表着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的一个明证，是说明这个民族是懂神的民族，是敬畏神的民族，对吧？从摩西时代建造会幕，一直要把这个会幕一直护送、一直要带到这个迦南，对吧？为什么这么看重？因为是神的同在，是要敬拜神。所以 那外邦的民族肯定没有会幕，对不对？没有这些，他们不懂得神的启示的啊。其他的外邦这些民族，唯有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的会幕是按照摩西在山上所领受神给他们造会幕的指示来建造的啊。因为他们是属于这个游牧民族嘛，所以他们不能有固定的敬拜神的地方，就以可以移动的会幕的方式来敬拜神，对吧？所以你看，当会幕与以色列人同在的时候，神就超自然奇妙的在出埃及整个过程以至移居到迦南地的这个过程，各方面都保护了这个民族，各方面都祝福了这个民族，它是象征着神与以色列人同在。那摩西的时代，这个耶稣亚时代过了，又讲到这个圣殿的建造哈，46-47节哈，讲到圣殿的建造是由大卫从神那里啊发起哈，他要向神建造圣殿来纪念神哈，来敬拜神，但是神没有让大卫来建造，而是由他的儿子所罗门完成啊。这是46-47节说到的哈。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神预备居所，却是所罗门为神建造殿宇哈。所以圣殿是啊，当整个以色列人定居在迦南，完成了12个民族的统一，建立了以色列国以后，他们有了固定的居所啊，不需要南征北战了。他们已经到神应许的终极之地哈，就是迦南地了。他们可以长年累月在那里生活了哈。那神同样要在那里让他们学习敬拜神，那就需要敬拜神的地方。那圣殿就取代了会幕哈，成为固定的殿宇哈，在那里敬拜神。所以这个大卫领受了神建造圣殿的意象哈，然后所罗门按照他父亲的领受来完成了圣殿的建造。那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就在圣殿哈去敬拜耶和华啊，去祈求神的祝福啊。 这是第四小部分哈。最后哈，第五小部分就是51到53节啊，这里话锋一转，又转到什么？就司提凡就指出犹太人的罪啊，他们不但自己不遵守摩，他们口口声声啊说摩西律法，而且用摩西律法去定别人的罪，定司提凡的罪，定耶稣基督的罪啊，对，定这些义人的罪哈。当然，他们不但自己哈不遵守摩西的律法，而且对先知的逼迫和杀戮，从过去到如今都没有停止过哈。啊，这里就是为最好的为耶稣基督做这个见证了哈。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没有完全遵守律法的哈，神的儿子，他没有犯过任何的罪，可是犹太人却设下假见证哈。就逼迫耶稣基督嘛，把他，说他犯了摩西的律法，不遵守这样那样，最后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他们还逼迫耶稣基督的门徒哈，包括司提凡，他们其实这些都是遵行摩西律法的人啊，都是敬畏神的义人，他们不但没有得到在犹太人当中得到当得的尊重和荣耀，反而被犹太人扭曲事实，颠倒是非，把他们逼迫这些义人，把他们杀死，这是从以色列的历史上一直都有的事情，不义的事情，那这个稍微再复述一下，看一下经文，就是，他怎么样来指责，司提凡来指出他们犹太人的罪呢？51节这里提到。你们这应着景象心已而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啊，说他对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啊。他们的祖宗是在历史上是逼迫先知的哈，大家都知道，像有以赛亚书哈，中间的以赛亚也是逼迫的，耶利米哈这样的先知也是被逼迫的哈，基本。先知在历史上的地位都是不容易的，因为他讲真理，讲神的真理的时候，总是这些黑暗的势力去逼迫他们，包括他们本族的人都在逼迫这些先知。哪一个五十二节，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的祖宗逼迫的呢？你们也把异先传说那异者要来的人杀了，这个指的是那个耶稣基督的见证人约翰哈，他们不但把那约翰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杀了，义者就指的是耶稣了哈，你们现在把耶稣也杀了，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受的律法，竟不遵守，看见没有？一针见血，弟兄姊妹，哇，司提凡真的是有智慧，有圣灵哈。大有能力的一个人啊，一言道破哈，一针见血的指出他们的问题。他们口口声声说要守，他们守律法，其实他们不是守律法，他们不但守律法，设下假见证哈。我们前面第六章说，他们设下假见证来，来逮捕了、抓捕了这个司提凡。这样犯罪的事情，他们竟是毫无遮拦的去做，去逼迫这些义人，可像我们人，多么的黑暗，还是被神拣选的这些，犹太人，所谓的犹太人，在罪的面前，他们非但不悔改，他们还要捏造各样的假证件 去逼迫这些义人，去杀这些义人，对不对？何等可怕的罪哈！所以51到53节就是司提凡指出犹太人的罪，他们抗拒圣灵，对吧？逼迫先知。第三个就是不遵守摩西的律法，对不对？他们所谓的还是宗教，整个以色列的这个公会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他们自己不遵守律法。还去干这些不义的事情、犯罪的事情，非常的可怕哈。 也说明哇，这个斯提凡这个讲道引经据典，好啊，铿锵有力，事实确凿，啊，说得他们哑口无言啊，这些犹太人啊，对不对？说得他们哑口无言，都希望他们来悔改了，就是最好人有一颗敬畏神的心，听到这一些哈。啊，从古到今的这些先知的预言，这些先知的命运也好，这些政绩也好，按照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来说，你应该来悔改了，对不对？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应该来悔改了，可是这些应着景象哈，不是一切弟兄姊妹，斯提凡说他们是应着景象啊。心仪而未受割礼的人常时常的抗击神，弟兄姊妹啊，他们和那些法老有什么区别啊？对不对？那法老当时也是应着景象嘛，对不对？神一个一个让摩西在他面前显出神迹来啊，要让他知道是神的仆人，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啊，但是法老就是应着景象啊，就是要逼迫这些犹太人不让他们走。那今天这些所谓的以色列人的这些领袖也差不多了，也是应着景象哈，在真理面前啊，他们不但不悔改啊，一意孤行啊，哈，抗拒圣灵到底，最后还是要把这个斯蒂凡给杀了。啊，很可怕啊！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人的罪啊，大到一定程度，在真理面前，啊，都是这样的刚硬啊，不愿意悔改。好，啊，那我们第二部分就是第二大的部分，就是讲到七章的54-60节哈，这是一个小的一个部分，讲到斯提凡受害的情形啊。我们看斯提凡受害的情形是怎么样，就是54节啊，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啊。然后斯提凡55节，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弟兄姊妹啊，当前面我们也提到这些门徒啊，他们为什么后面在逼迫面前啊不畏惧不后退，在真理上不妥协，因为他们被圣灵充满，啊，他们不害怕，有神，啊，在托住他们，所以他当时受害的时候是被圣灵充满，对吧？而且他看到天开了，哇，看见耶稣在神的右边，哇，多好啊！啊，第二个哈，啊，就是为他受害时情形，继续为耶稣做见证。啊，56节这里提到哈。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啊，人子就是知道被他们钉死的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站在神的右边啊，他继续为主做见证啊。第三个情形就是呼求主接受他的灵魂，59节。所以他们用石头打他的时候，斯提凡呼求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啊！”当我们肉身受苦，灵魂被主拯救的时候，肉身的痛苦算不得什么，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看得到，肉身是无一的，叫我们活着的是灵，是吧？所以在对待我们主耶稣也交代过我们，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哈，我们不用怕他，对不对？但是那杀灵魂的我们倒要怕他。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哈，肉身受苦的时候不要惧怕，好，不要担心，我们要担心的是我们的灵魂在主的那里吗？我们有得救的确据吗？对不对？这些世上的逼迫能够让我们与主的爱隔绝吗？弟兄姊妹，所以再大的逼迫，再大的肉身的痛苦都不要害怕，好，只要主与我们同在，只要我们未来的灵魂是在主的那里，这就够了，对不对？这就够了。啊，最后在逼迫时的一个情形就是 呼求主饶恕逼迫他的人啊。第六十节，又跪下大声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啊。弟兄姊妹啊，这里说到斯提凡死，有没有恨这一些逼迫他的人、打死他的人？他没有恨，反倒为他们的得救啊来呼求主，主饶恕这些人啊。基督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是吧？主说就是要啊，要爱我们的仇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都在黑暗里面行，他们需要福音的救赎，对吧？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我们周围哈对我们不好的人、逼迫我们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而是要为他们的灵魂呼求啊，为他们的得救祷告啊，求神啊也怜悯这一些哈、啊、黑暗当中的这些人啊。这是斯提凡受害的情形啊。那今天大概我就给大家就分享到这一些哈、啊。那下面的时间我给大家留了两个思考题，不知道有没有看哈、啊。如果是说看了这个思考题并且做了一些预备的话，我希望下面的时间哈、啊、可以就是大家有一些的回应啊，或者是对思考题的一个回应吧啊。那我就把静音取消等一下，然后就给大家回应，然后就是回应思考题也好，或者是里面的今天我讲的也好。好，我的静音已经该取消了吧。哦，取消了吧。对，然后大家就时间就交给大家了哈。几点你来 handle 了啊。
好，谢谢。这么长的经文包你的谢主，大家在思考在想你想要回应的时候，我来读马太福音登山宝训八福里面最后的一个福，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